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肢体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特别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这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呢，是精神健康热线。请大家记住，如果你有精神健康这方面的需要的话，一定要记得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七点到八点有精神健康热线。非常非常感恩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已经来到我们当中了。廖医生你好吗？
周世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过去20多年加入这个团队，跟我们一起来关心有需要的肢体，有需要的主内的家人。所以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个人或者是你的家人或者是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在精神方面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呢，鼓励他们打热线电话吧。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 322 13229966 322。刚才在我进来录音室之前呢，我看了一些听众朋友的电邮，有一位听众朋友问礼拜五的空中辅导什么时候开放热线电话。哎呀，我们礼拜五空中辅导是不开放热线电话的，平时呢是礼拜一跟礼拜三的早上9点半到12点，另外呢就是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有直播，而且再加上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希望听众朋友你能够记住我们为你开放热线电话的时段。节目一开始呢，就有听众朋友在线上了，赶快来接听这位杨姊妹的电话。喂，杨姊妹你好吗？
你好。
你好杨姊妹啊，今天呢是精神健康热线啊，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你好廖医生。
杨姊妹你好。
廖医生你是第一次打这个空中辅导的电话对不对？
是的。
很高兴很高兴，非常欢迎你常常跟我们保持联络。你可以讲一下你打这个电话的需要吗？
就是说我有那个精神方面的问题，就是抑郁症然后精神分裂症，但是可能快结婚了，然后我想减药，然后就想问问医生这个药怎么减。
好，那因为是第一次来电话，我们想多一点的了解你，可以知道你今年多大吗？
27。
27岁啊，你说就快要结婚了对不对？
对，就是对，往结婚的方向去走了。
那你患这个抑郁症跟精神分裂症有多长时间了？什么时候开始患的？
就是从2017年吧，那个时候。
2017年，那看那个时候你自己发现有问题，所以去看了医生吗？
对，当时就是也不知道，我当时也不知道自己是得了这个方面的问题，就是可能父母觉得可能不太对，然后在自己在家里好像犯过病，然后再去医院去检查过。然后住过院。
住过院对吗？
对。
所以住院之后医生再给你药物，从2017年到现在你一直在吃药对吗？
对，中间也调整过药，然后中间也犯过病。对，是这样。
好，那现在把时间交给廖医生，让廖医生跟你互动哈。
杨姐妹，很高兴你打电话告诉我们你心中里面有一些的问题想问我们的意见。也恭喜你，很快你就人生进到一个阶段，就是结婚有自己的家庭有婚姻，其实很 值得我们替你高兴的哈。杨姐妹，我想问一点，关于你说2017年大概6、7年之前，你可以告诉我们你当时的情况，当时有什么感觉啊，有什么症状啊，有什么问题发生啊？
我想一下，因为有点时间有点久，有的我也记不太清楚，就
是
可能就是也是突然的，就是因为跟寝室的室友就是闹矛盾，然后有过矛盾，然后搬到另外一个寝室之后，遇到就是跟同学好像有点就是不愉快那种。然后慢慢的好像就不太愿意说话了，然后就有一点点多疑，就是有时候还会胡思乱想。
是。
好。你说之后有一段时间医生尝试帮你调药，调整药的药物，我相信是减药对吗？
之前就是调整过，然后住过一次院，然后这次住院，那次住院住的也比较稳定，然后就是每天就吃2粒药，后来然后就去上班了，就去上班，但是上班的过程中可能也会有压力，也会有一些什么东西，就是可能就是当时就是发生了一个事情受不了，然后就崩溃了，崩溃了就在家里哭嘛，然后哭闹，后来就去第二次去住院了，然后是这样的。
所以你是不是当中有一段时间调药，可能减药，后来有一点复发的情况出现了？
对，有过。调整了药也有过。
我想问杨姊妹，你这么多年来有没有病情发作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很严重的症状啊？比方说伤害自己啊，很多脾气啊，有暴力的这类的症状啊？
有过，有伤害过自己，就是有用刀，就是伤害过自己，就是我反正就发病的时候，就那段时间特别难受嘛，就特别想，就是有点轻生，就是想死那种，那种感觉，就是有拿过刀，但是我妈就是把我刀夺过来了，然后我可能就不小心把我划伤了，或者把我妈划伤了，就那段时间也特别严重，就是不想活了，就是有一段时间是这样，非常情绪非常低落。
所以我都听到杨姊妹跟很多有精神病患的朋友都有一些时间严重的时候都有，就是比较有一些念头，可能会伤害自己啊，有自杀的念头，这些都比较危险。我们很担心一些患者如果情况在，比方说有生活的压力啊，精神压力都会有机会复发，这个我们一定要看清楚有没有复发的机会。有一些人很长时间都不复发，停药减药之后都不复发，这个就最理想了。但是如果万一情况都有一些时间会不稳定啊复发，我们都不一定，我们看这些患者情况很严重，但是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跟进情况，不要让情况有复发啊，有不稳定啊。我想问我们跟杨姊妹谈话的时候都听到你对话啊、交流啊、思想啊都比较稳定，我相信你现在的情况算是很稳定对吗？
还比较稳定，然后感觉还好，就是信主过后感觉就好多了，就是之前可能没信主会差一点。
你什么时候信主的？
好像是信主了，好像也有两年多了吧，2、3年了，好像是。
是。
好啊，信主我们之前都有谈过，跟其他朋友就是有信仰、有好的信仰的人，他们的心理的素质。心理的健康都比较好一点，
对，
比较来讲就是很多 朋友如果信主之后可能病情稳定一点，吃的药也小一点，
嗯，
可能病情都容易控制，甚至容易停药，容易保持稳定不复发。
对，
当然这个是相对而言，如果有一些情况严重，就算是信主之后可能都不一定可以停药，但是可相对来讲，就是药物的分量相对通常会轻一点，因为心理的健康、情绪积极性都比较好一点，
对
对吗？有好的信仰的人通常都比较优胜。好，我想问杨姊妹，你刚才讲有两个病，就是抑郁症跟精神分裂症，
对，
医生有没有讲哪一个病比较多啊？
比较严重
是哪一个病？是不是有很多人就是精神分裂症导致有抑郁症？
哦，
也有一些相对就是抑郁症导致有一点点的精神分裂症状。
嗯嗯，
你医生有没有讲清楚你的病是哪一种啊？
就是我之前就会讲过是精神分裂症，然后加上一点是那种躁狂症那种感觉。然后我现在吃的药也是三种药，是那种一个是富马酸那个奎德平缓释片。是还有一个奥氮丙口服片和碳酸锂缓释片这三种药，我是晚上每天晚上都吃，各吃一粒。
好，明白。以前我们都说有一些朋友就是我们讲就是精神分裂症，如果伴随有躁狂或是抑郁，
是
通常这一类的精神分裂症的病情通常比较好一点。单单是精神分裂症。没有情绪的躁狂和抑郁可能比较严重一点。
所以现在就是说姊妹有精神分裂加上抑郁是比较好一点的。
对，这个医疗上医学上讲，就是有一些躁狂，就是上上情感障碍加上精神分裂两种病加起来的患者的预后将来的脑部的健康啊，记忆力啊，脑退化的情况，相对单单有精神分裂症的患者比较好一点点。所以我们听到杨姊妹如果以前有抑郁，也有躁狂，加上精神分裂症，这个也是一个相对好的情况。
感谢神
啊！因为通常这个对脑部的。刚才讲就是预后，就是将来的发展通常会健好一点。
是，
就是你的生活的功能啊，脑功能啊，记忆力啊，相对会好一点。当然要维持，就是不常常复发。控制的好，生活正常，你能够保持脑部的健康，
是
这个就是将来要面对的。我想问杨姊妹，这段时间你谈恋爱啊，跟爱人的关系好不好啊？
就是我感觉跟这个男生认识的，然后感觉还好，还挺舒适的，然后跟他在一块儿，然后他也比较照顾我，然后有时候也比较关心我，就是跟他在一块儿，我感觉我的。这个情况也变得比之前好些了。
他知道你有这一方面的疾病吗？
他知道，我告诉过他。
所以他都明白接纳你，这个就最理想了。
对对，
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优点啊、缺点啊，
是
健康的情况都不一样啊，能力都不一样，所以两个人啊。结婚一起都需要互相的了解，互相的帮助。有问题的时候，对方都可以提供需要的支持啊、关心啊。所以夫妻两个人保持有好的了解是很重要的。
对
我想问杨姊妹，你们结婚之后有没有什么打算？有家庭计划、生孩子啊？什么时候啊？有没有一个概念呢？一个打算？
现在就是还没有结婚，是快结婚了嘛，就是往结婚方向去发展。可能我是觉得的话，可能是结婚之后肯定是想要孩子的。
但有没有想到，就是说，因为因为你现在跟他在处的这个过程，然后呢，走进婚姻。那我们说，刚才廖医生也说了，婚姻是另外一个人生的阶段。在这个走进婚姻之后呢，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两个人再能够磨合一下，再相处一下，然后再有一个计划，这个家庭计划，有谈过这些东西吗？
嗯，你是说我跟那个我男朋友吗？
对对对
对。
嗯，没有提过，但是嗯。没有这种想法，但肯定不会说是马上结婚，就是或者是马上就要孩子，肯定是也要有一个阶段的。
对对对，
但是这个我没跟他说，他也没跟我商量。
嗯，
好好，那就怎样理解，就是杨姊妹的情况，就是过去六七年有几个精神疾病的情况，有治疗，也进过医院，也有严重的实践，现在是很稳定，有药物的治疗，将来面对就会选择可能有结婚的机会啊，甚至生孩子的安排。这样来讲，就是我们如果一般类似的情况，我们通常会维持药物治疗，
是
因为之前有严重的症状，现在稳定下来，但是如果停药都有一个机会
复发，
上的机会会复发。
是
如果是你们两个人准备比方说结婚啊，有一些生活的一些大的转变的时候，如果有压力啊复发，这个都很不好。
对对，
比方说下个月你们结婚，现在复发这个就很麻烦了。
嗯，
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建议鼓励，就是维持药物治疗，让你们好好的发展相处，结婚安顿，适应过来，两个人慢慢可以维持建立好的关系，建立好的家庭的关系啊，婚姻的关系，这个很重要的。第二就是你刚才讲你吃的药物跟其他大部分的病人的药物，我们很多药物都不适合怀孕的。
哦，现在吃的这三种
是不适合的。对对对，这三种药都不建议怀孕的时候服用的。
哦，
所以这个也很常见，因为我们有一半的患者是女性，
是
有机会生孩子的女性。
嗯，
所以我们通常如果像杨姊妹的情况，我们就建议到一个时间，你们两夫妻打算怀孕、打算生孩子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减药、停药。
嗯，
虽然这样有一定的机会增加机会有复发的机会，但是未留怀孕，我们都尽量停药。
嗯，
当然可以赚回处方一些怀孕妇女都按传可以服用对胎儿没有什么影响的药换下去。
哦，就是换一种药物。
对
吗？
对，这样将来医生就会帮你讨论这个问题，
处理这个问题，
甚至不吃药。
哦，
万一怀孕的时候有开始有复发，我们才用一些孕妇可以按传服用的药再加上去。
哦，明白了，杨姐妹，你听到了哈，就是目前呢，你不需要去减药，你继续要吃药，不然的话怕复发。因为我们听到你的男朋友他接纳你的情况，而且也给你很大的支持，所以结了婚以后呢，你可以继续的吃药，千万不要复发。但是结婚以后两个人适应了一段时间，想要孩子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再去跟医生讨论。因为廖医生说你现在目前吃的这三分药呢是不适合生孩子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可以重新的调药，跟医生讲你们要计划生孩子了，看看能不能够用一些其他的药，不影响胎儿的精神科的药，是这个意思吗？
对，我相信杨姐妹现在情况怎么稳定，将来一定可以容易找到其他的药，
更好的药
替代现在的药。
是，
但是现在没有什么原因，我建议不要换药，不要转药，
是的，
不需要调教现在的药，直到一个时间你们打算有孩子，就可以跟医生沟通商量，哪个时候才换药。
嗯，非常好。
另外有很多年轻的患者结婚之前，结婚之后都有一个想法，这个病有没有遗传，
是
有没有遗传机会。按照刚才杨姊妹告诉我们你的情况，通常我们相信遗传的机会不太高，是蛮低的，
是
大概的 比率就是大概10%，
嗯嗯，
1/10，所以这个相对是很小，
对，
不高的。因为我们平常一般人口里面都有1-2%到2%有这类的病，所以我们相信这个是可以接受的。通常我们都建议病情稳定的父母都可以考虑生孩子，当然要看清楚其他的生活啊、条件啊、安排啊、预备够不够。但是单单有这个病不代表不建议生孩子，相反我们建议就是搞好大家的家庭的婚姻的关系
先，
在生孩子就更加好了。
对对对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千万不要一下子跳到生孩子哈。所以我们也非常关心杨姐妹，你知道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是关心听众朋友的婚姻跟家庭，其实呢我也是很关心你现在跟男朋友这个相处的过程跟预备结婚的这个过程也会有压力。那我觉得今天这个电话呢非常的宝贵，因为刚才呢听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杨姐妹，你要感恩。感恩的是什么呢？廖医生说你有精神分裂症，但是有情绪方面的疾病，比如说抑郁症和焦虑症的时候呢，这个精神分裂症呢就不是那么严重，所以这是一件好消息。另外呢，目前你的药要继续的吃下去，不要调药，一直到等到你们要有孩子的时候再跟医生讨论好吗？
嗯，哎，对了，我还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如果能不能就是减一粒药，或者是这种。
你为什么现在想减药啊？
就是因为吃了这个药就有一点副作用嘛，就是人会发胖嘛，然后也因为这个事情也就问过医生，医生说可能就是吃的有一个那个奥氮丙口风片，然后可能容易胖嘛，就是说那个医生说可以减一粒这个，但是说他说不建议这个时候减，因为现在是春天，他可能差不多到6月份或者7月份的时候可能会减一粒，医生是这么建议的。
我
相信医生帮你跟进复诊的医生是最明白了解你的情况，我建议你都听他的意见。
对，
但是你刚才讲的三种药不错，是奥氮丙是比较容易导致胃口增加的，所以将来如果你要处理体重的情况，你一定要跟医生就是针对奥氮丙慢慢减小。
好，杨姐妹啊，因为时间有限，后面还有很多听众在等这个热线，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暂时跟你谈到这，但是呢也鼓励你以后有需要的时候呢继续跟我们保持联络。这是杨姊妹的电话。
主的喜乐是我力量，
心灵的满足唯有在神里面才能得着。人若以神为中心，他的心必定不苦，还可以得到如活水般涌流源源不绝的喜乐和力量，这让人能在变幻莫测的时代中站稳，活得与众不同。
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我要赞美你直到永远。
是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愿神的喜乐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是精神健康热线，鼓励听众朋友不要错过了这段时间，跟我们保持联络吧。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关心曾姊妹的电话。喂，曾姊妹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
好。廖医生您好。
曾姊妹你好。
你好。
你好，
是，
我女儿今年17岁哦，
是，
前个月去看了医生，说确定是那个双向情感障碍跟中度的抑郁，然后她拿了那个吃抑郁跟那个药的，就是碳酸锂缓释片，她是专门吃这个，然后她吃那个药的，吃完她就会头晕，反正头晕手抖，有时候还会 想吐，但是又吐不出来。
是。
好过吃了好像身上都没力气。然后他本来以前没有确定是那个双向情感障碍的时候，他吃完药过了五天之后就出现，真的出现了。他看手机在那里的时候，有时候就会一下子他自己就不想笑，但是他会笑，但是在笑的同时他又会想哭。
是。
然后自己控制，等于控制不了自己。笑也知道那种笑是不好，他自己也知道那种笑就是控制不了，但是他又想哭。
是。
然后半个月，本来他一直在吃药，半个月之后他又会感觉那个头里面好像他告诉我，他说好像做了一个疯子一样，不停的叫他去打墙，去砸东西，但是他知道这个不能去砸，不能去打的，但是他还是会，我不是不会去打，但是他能控制住，就反正就不停的有那个声音在告诉他要去砸东西，要去打墙。然后那天他弄完了，这种情绪来了之后，过一会儿他就又要哭了，哭完之后那天又咬了一次自己，咬手。
哦，咬手是怎么个咬法？
就是咬这个手臂嘛，就是这样用牙齿咬住牙印来，然后痛了他就停。
哦，
停了。
哦，是
又咬过一次，本来以前也咬过一次。我是想问一下，这个药是以前没吃的时候他好像没有会有那个，比如说打想去打墙的那种，但是他不会说自己会笑，又要哭。
所以您想问廖医生什么事情啊？
他经常还会头痛，很痛的那种，痛的好像就像有人那个头要炸开一样的，然后好像一直自己在撞墙一样的那种痛。我想问一下，那个吃了这个药是能继续吃，还是要去，还是继续要去看医生，还是去看那医院看一下，或者那个头那么痛，
是
也不是那么痛，是不是要去拍片子什么的？
哦，你的意思说是不是需要再去做拍片子检查一下，还是继续吃药，是这个意思吗？
对，
郑姊妹好，郑姊妹，我听到你刚才的观察啊，担心这个药的情有没有副作用啊等等，我想问女儿是不是单单吃这个碳酸锂这个药啊，有没有其他的药啊？
没有，就吃这个，吃两粒。
他
说以前吃他还不会有那么大的反应，他好像现在吃下去就觉得，他告诉我他十几分钟之后他就会说那个头晕了，吃下去就会。
明白。
他现在还会说感到乏力。
好。通常如果是比较不稳定啊严重的双向情感障碍，我们都会处方这个碳酸锂这个药，女儿现在吃的药，但是通常医生可能再处方一到两种的药，用来稳定躁狂，稳定抑郁的情况。所以我不肯定医生为什么单单处方这单一种的药给女儿。这个药是对的，这个药对双向情感障碍是很有效很好，全世界很多病人都吃这个药一直好双向情感障碍的。但是这个药很特别的，就是一定要按照医生的给的分量吃，如果吃的太过多就容易有副作用，吃的太多就会头晕胃不舒服啊，会呕吐啊，另外就是会发抖。刚才你告诉我们女儿的情况，如果是一到两片，通常分量是标准，是一般人的分量。虽然你没有告诉我们每一粒的分量是多少，但是大部分现代这个药的分量都是一粒两粒三粒，这个是大部分人的分量。如果两粒应该我相信是没错的话，应该不容易导致刚才你说的副作用的。如果这个药 吃的过量，比方说医生给他吃两片，他吃四片啊，三杯的，这个可能容易有副作用。相对如果他按照医生说的分量，通常不容易有副作用。但是我刚才你讲女儿有时哭啊，有时候笑啊，只是情况就是代表她的上上情感障碍还没有控制得好。
是是，
就是刚才我讲，就是很多医生都不单单处方这一个药，这个药是有效，但是通常
还要加一些。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不会单单处方一种药的，通常是伴随加上一些抗躁亢的药，或是加上一些安眠药，加上一些抗抑郁药。
是，
所以你要跟医生沟通，就是他现在的情况好像还不稳定。
嗯，
另外就是刚才你讲头晕啊、发抖这些，会不会是药物他服用不对啊、过量？
嗯，
通常我们这个药有这个特别的现象，所以通常会3到4个月、半年呢，就会抽血检查这个药物在血液里面的分量是不是适合，是不是足够，会不会太多太小。所以你跟医生沟通，就看清楚是不是副作用。我相信副作用的机会不大，但是为什么头痛啊，为什么他还是情况不好，这个就另外的问题了。
是，
应该不跟药物没有关系，但是跟他的病情还没有控制的好很有关系。
所以廖医生的建议是说，目前他吃的药再加上狂躁症或者是抑郁症的药，
就会容易抑制的好一点，
就比较好一点。
现在的药太小，单单吃这个碳酸锂应该不够，但是两片应该是够的。
就是
它是0.3克一个，
对呀，所以加上去就是0.6。这个时候通常，他这个年纪的病人都是吃这个分量。
所以这个药本身对女儿
有用，
医治这个双向情感是正确的，只是不够，不够，因为他还会突然哭，突然笑，他的这个疾病还有其他的问题的时候呢，廖医生的建议就是说你要跟医生讲。是不是应该再加一些其他的药物？
对呀、啊，
药物，
这个药千万。
但是他吃完这药的就很要睡，比如4岁，他说本来吃完药的话，过一会儿他会头很难过，等一下他就要睡觉了，睡觉了他好像很想睡觉。如果
刚才你
他很想
提到的这个药。应该就不会导致嗜睡，不会导致困，所以跟这个药完全没有关系的。
对对。
哦，
对，所以你说脑子去拍什么重新拍一些片子照一下，这个我觉得还是后面的事情，先应该跟医生讲他的现在的目前的情况，会突然哭突然笑，头痛啊这些问题。
另外就是如果他的情况还没有稳定，很多病人都会晚上睡觉睡得不好，睡眠的质量不够好，就容易导致白天很困很累。你要看看医生跟他看清楚他的情况。
对，
我想问一下，如果还要继续去，我本来说如果这个药能一直吃我就不用去，因为这一瓶就有100粒，能吃一个多月，他说一个月就去他那里再看一次。
不是不是，
那我不是
现在问题说你的女儿吃了之后她有其他的症状出现嘛，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你要去看，你要再去跟医生讨论，就告诉医生现在女儿吃了之后会有这种情况，好像你现在打电话跟廖医生说的，让那个主治医生知道了之后呢，再进一步的给他加一些其他的情绪方面的药物。
刚才我讲就是这个药很有用，但是很多时候不可以单单靠这一种药，单独去治疗。现在女儿的情况就是，如果单单吃这个碳酸锂，应该不能够医治好她的情绪病，她的向上情感障碍，所以没办法了，就你有这个药先不要改。不要
停下来，
不要停，也千万不要加这个药， 一定要医生看清楚才可以加药，因为这个药如果太多就容易有过多，这个对身体不好的，会中毒的，所以这个药一定要按照医生处方的分量吃，千万不要加药，但是需要医生处方另外的药加上去。
你明白了吗？
明白。
就是这一个本身女儿吃的药，你不要再加上去了，不要再增加，
千万不要哈，
这个会中毒的。那但是其他的，比如说她现在又哭又会笑，这个呢，要跟医生讲，看看医生能不能给她加一些就是关于情绪方面的药，好吗？
好。
嗯。
是，我是说她以前没吃药，她不会吃完药她就会。
但是他有这个问题，所以才去看医生嘛。医生诊断出来他是双向情感障碍，对不对？
对。
还有重度的抑郁嘛，所以你要给他吃药，你不能说是不吃药。
这个药只会帮助情绪，不会影响情绪变坏。但是这个药万一吃的过量，就容易头晕、发抖、呕吐。所以我刚才你讲的情况有一点点上次这个情况，你问清楚你的女儿是不是每天吃两片，或是有机会她过量服用，这个一定要搞清楚。
对，
但是我假设她的情况真的是吃两片，这个应该就没问题了。
好，那
但是我是看她那个症状，她跟那个上面的那个不良反应，我好像看他都中招了。
姐妹呀，姐妹，不要自己来判断，因为我们不是医生嘛，对不对？我们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在这一方面我们不是专业人士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自己就以为这样对，这样那样对，这很危险的，好吗？
好。
最好你就找医生，
对，
跟他商量。他同意才减药改药啊，这个药千万不要自己
不可以自己来做决定，好吗？
好，
这是郑姊妹的电话。
空中辅导关心您的婚姻家庭和生命成长，每个月的第二个周二晚上直播时段，我们邀请了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为您解答精神健康方面的疑难。
大家好，高兴你好，在接送大家分享一些。
廖医生是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院士，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院士，更是一位爱中国同胞的医生。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直播，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是精神健康热线，我们的直播节目呢已经进行了38分，剩下的时间我们赶快把握时间要接听其他听众的电话。但是在第五空间呢，我已经看到有些听众朋友他说，我患了抑郁症，我都自己停药了，私下停药，那这个呢我觉得是不建议这样做的。还有一位听众朋友他说，请教一下廖医生，已经失去自知能力的精神分裂症是很难找回的，对不对？特别是病了几十年的精神分裂症。那我鼓励这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有疑问的话，现在就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吧，让廖医生直接的跟你对话。那下面我们就来接听杨姊妹的电话。喂，杨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
是杨姊妹，今天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好，廖医生好啊。
杨姊妹你好。
好，那杨姊妹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我吧，就是经过医院确诊是抑郁焦虑。我现在的感觉呢，就是精神状态上还算可以，就是头晕。
是。
那大夫说我这是就是那个抑郁带的。我吃药吃了，这一次吃了一共吃了我看50盒，一个10盒一个月，那就吃了5个月。
吃药吃了5个月。
哎，对，吃了5个月之后呢我就停了。为啥呢？因为我头晕太厉害了，就是走道都闪脚。 完了我就自己就给停了，停了之后你现在感觉还是有些头晕。
停药了还是头晕呢？
哎，对对，
嗯嗯嗯，
但是好像比吃药那个时候强了，因为那个时候吧，就是我要出去哈、啊，老伴儿都得扶着我，或者是我要在马路上啊，我就是磕那个汽车在同一个方向的话，那车往搁我爸爸一开，我好像就要奔车去，就是那种就控制不了自己，就是那种，
嗯，
现在没有那种感觉了，没有那种，但是就是头晕也是，有点儿。比正常吧，晕还厉害，就像喝多了，
是，
就那种，
嗯嗯嗯，杨姊妹，
我想，
嗯，是，你说，
你
说，我想问问你，今年年纪多大？
72周岁。
72周岁啦？
啊，72周岁。
哦哦哦，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诊断出来这个焦虑跟抑郁啊？
这个病吧，我是23年的，5月份，阳了之后，完了就是严重，我就到那个沈阳的那个陆军总院，
是
看的是精神心理科，
嗯，
在那确诊的。以前不知道自己有抑郁症，
所以疫情之后发现自己有抑郁症。
哎，对对。就是严重到哪种程度，就觉得没有意思，就是觉得活着都没有意思，就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嗯嗯，是。好，那你想问这个廖医生，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你想问他什么问题啊？
我想问一问吧，就是我这个病，我看我应该再怎么吃药、怎么治疗，还是怎么哪？因为我怕再严重了。
嗯嗯嗯嗯，好。
好，杨姊妹，我们听到你的大概的情况，就我想问你吃药，建议上吃药5个月，刚才你担心是不是药物导致你增加头晕的情况，现不在说这方面，这个药有没有帮助啊？有没有好处啊？有没有让你的情绪好起来啊？焦虑啊，抑郁减小啊？
这个药吧，吃了还是有效果，因为咋的呢？我是什么情况下去看的呢？
嗯，
就是自己感觉活着没有意思。我吧，本身家是在大连哈，我是买的5月11号的票，想回大连。
嗯，
完了10号那天呢，我就突然感觉一回大连也没有意思，我就不知道，就像走投无路似的，就不知道上哪。那时候不知道是有病。
嗯嗯嗯。
完了，这就跟我妹妹就说，我妹妹就劝我。我自己就连哭带喊，就这样不想活，就觉得活着没意思。
嗯，
这个时候，过了2天，我就上医院去看去了。看当时吧，那个大夫就是给我检查，我也忘了他那叫什么那啥，就是，我就记得是我的控制力是30%。
嗯，
我想问你，吃药之后治疗之后有没有好起来？有没有康复啊？
好了，我后来又检查一次呢，他说我抑郁见好，还有点焦虑。
嗯，所以呢，吃了这个，后来你说吃药好了之后再去检查的时候，抑郁加上焦虑啊？
不是，抑郁见好，抑郁就是没有了，完了就剩焦虑。
啊，
他说你还有点焦虑。
哦，抑郁好了，焦虑还在。
哎，
是。
嗯，
哎，对对对对。
好。杨姊妹，你以前年轻一点的时候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啊？以前
年轻的时候吧，因为我受过刺激，儿子在98年出车祸没有了。
哦，
就下班回来没回来，我就
是
从那以后我就自己不知道得过抑郁症，但有过啥情况呢？就是我记得我因为我单位在辽阳哈，辽阳开一个那个家乐福新开的，我就去了，我一看那高压锅挺好，就398，但是我嫌它太大。
嗯，
外边是红，因为我喜欢红的。
嗯，
我就合计那我先不买，我就回来我就用这个锅，我一宿没睡，就合计要有个小的多好啊，因为我一个人啊。后来完了我就早上起来，一宿没睡，早上5点多钟起来就上车站买的票，就上沈阳来了，到沈阳北站家乐福 到那也没瞅，就把拎个大的黑的锅拎回去了。那时候还没知道，还不知道自己那啥呢。回完邻居问我，问完我才反应过来，完我自己就不行了，就开始哭，自己上楼就开始哭，就觉得，哎呦我怎么的了？我怎么到那怎么就本来就不喜欢那锅，怎么就拿回来了呢？
嗯嗯嗯嗯。
但是以前你都以前就没有找医生看了吃药对吗？
哎，没看过，从来没看过。
嗯，好，杨姐妹，我可以怎样说，就是我们在医学上有一些人是有抑郁症，有一些叫向上情感障碍，也有一种情况叫焦虑抑郁症，就是你现在医生给你的诊断就是焦虑抑郁症，好像有焦虑症加上抑郁症两个病，但是其实这个是一个病，就是有一点点的焦虑加上一点点的抑郁。
抑郁。
通常如果用这个诊断，医生的看法就是这个病情不太严重，是比较轻微的一个病。通常无论是抑郁症跟焦虑抑郁症都好，我们很多时候说就是这个病不一定会长期，不一定会常常复发，也不一定要长期治疗的。换句话说就是不，很多人都不需要长期服用药物的。
是，
除非情况很严重，情况很反反复复，情况常常复发。如果姊妹你刚才讲就是吃药五个月之后，我们很多时候半年了，六个月，九个月，一年，我们都停药的。所以你现在吃药五个月，自己选择停药。只要如果有机会你告诉医生我已经停药了，不吃药情况都不太严重，这个也可以接受的。因为我们讲就是这类比较轻微的病，我们就算不治疗不吃药都可以的。但是一定要好好搞好你的生活的规律啊，有运动啊，睡眠保持有足够睡眠啊，有好的兴趣活动啊，保持情绪好一点啊，多一些朋友啊，有困难啊，有烦恼就尽量找人可以表达啊，跟你谈啊，不要常常占很多的压力啊放在心里面不表达出来。所以通常如果样子妹现在情况如果不是太严重，如果你睡眠的胃口这些都正常。另外我想问你有没有一些长期的病啊，有没有糖尿病啊，血压高啊，心脏病这类啊。如果有心脏病啊，有糖尿病癌症啊这些病，我们就鼓励一定要找医生医治好这些焦虑抑郁症。因为如果焦虑抑郁症医治的不好，睡眠不好，胃口不好，情绪不好，压力很不好很大的时候，就容易导致内分泌啊，免疫系统啊，心肺功能都不好，就影响年纪大的身体的其他疾病。
对
身体的健康。所以如果杨姐妹现在的健康没有太大的问题，焦虑不太严重，再没有严重的抑郁症状，比方说不想做人啊，想自杀的情况，如果你选择不接受治疗不吃药，这个也可以考虑的。但是如果万一情况越来越坏，我们都鼓励你需要再找医生帮你医治。
对我们为你祷告吧，也求神给你恩典，让你的生活能够规律化之外呢，周围也能够有一些人能够陪伴你。这是杨姊妹的电话，最后我们来接听张姊妹的电话。喂，张姊妹你好吗？
啊，师母好，廖医生好。
你好，
张姊妹你好。
是，请说。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说关乎我儿子。去年的时候诊断出来是那个双性情感障碍。现在吧状况还挺好。
是
这个我一直吃着药，我想问的是这个药能吃到多长时间呢？是一直吃下去呢？
我先想知道一下你儿子多大？
儿子今年还不到16岁，快16岁了。
所以他是在15岁的时候被诊断是双向情感障碍，是吗？
对，是。
那他吃了药，去年开始吃药到现在，你觉得他有进步吗？
去年二年级的时候，他就是，没有显出那一个高的情绪。过完的时候，我们有一次转学，在转学这边有一周的情况下吧，第一个周就是他的情绪比较低，到第二个周的时候，这个情绪就非常的兴奋，就高起来了。但是孩子不觉得他自己是这样，他觉得这样是正常的状况，他没觉得是。但是我做妈妈的来陪伴他的时候，我觉得有点问题，我们就带他去医院。到医院的时候，他也不承认自己生病了。
是
当时的时候，就心里挺难受。我们就把他骗到医院，把他留在那里了。留在那里，医生说的是，他要是知道自己生病了，愿意吃药的话，我们可以在家就可以治疗。但是孩子他不承认自己生病了，他也不愿意吃药，我们就把他留在那里。大概有过了半月多的时间吧，在医院里一般都是3个月，他们才让孩子才让这个病人回家。3个月的之后，我就跟医生联系啊，我们说我们想见见孩子，看看他状况怎么样。我们当时见他的时候，孩子也慢慢的也好起来了。他觉得自己可能那一段时间就是情绪高了，生病了。他说他回家愿意配合吃药。我们就把他带去了。从那个时候就吃药，那是3月底吧，4月份就开始吃药。到6月份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好了，没问题了。他就是药会那个药吧，会吃了一段时间，会吃着停着。到7月份以后，他就不再吃了，到9月份开学的时候，他这个低落的情绪又出现了。出现了之后，我们爸爸就带他又去那个医院，医生又给他调了药，以后呢，这个情绪呢一高一负的。就是一直出现，但是没有开先的时候那个严重。到过年的时候，我说这也不行啊，我们就去大的医院去看了看，他这个治疗方案呐、和这个吃的药呀，我们都去给那个专家看。他说这个治疗方案是对的。我们就又回到这个以前那个医院，
是
把有一种药吧，就是那个碳酸锂，以前的时候一天是吃2片，晚上吃一片，早上吃一片，他晚上又我们加了一片。从过年到现在，孩子的状况挺好，
是
一直是平稳的。我看没低落的情绪。
明白了。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吃药到现在，就是一直很平稳情绪。所以你今天打电话就想问廖医生，他什么时候可以停药，是这个意思吗？好，因为时间有限呢，现在把时间交给廖医生哈。
在里面我想问儿子现在有想学啊，学业应付的怎么样啊？他能够应付考试啊、功课啊、这些啊，可以吗？
孩子是一直都上学，他现成绩还行，还不错。
能够睡得好啊，集中力啊，记忆力能够保持吗？
孩子在我身边，那你可以问问他，行吧？
可以。
好，你可以。
哎，赖医生好，就这么好。
廖医生问你，现在晚上睡得能好、
嗯、
睡得好吗？
啊，就是我感觉就是睡得是挺好的，一直睡眠都挺好的。
嗯嗯。
也是早上就是起床，就是也比较困难的早上。
嗯嗯嗯。
睡觉嘛。
嗯
嗯。白天的精神呢，精力充沛嘛，好吗？
就是从过年到现在，感觉还可以，就是有的时候会有点困嘛，但是大多数时间精神比较充沛。
嗯，平常你有有活动啊、运动啊、朋友啊，参加一些课外活动有吗？有这些兴趣活动吗？
有，每周五、周六，然后周天就打羽毛球，然后有时候还会跟朋友一起骑行啊之类的。
嗯嗯，现在你是高中嘛，对吗？
现在我是初三。
初三哦，好。
嗯，
我可以跟你跟妈妈讲，就是你的情况，如果当初医生诊断是上上情感障碍，有吃这个药，现在是稳定，可以上学，成绩也不错。我的建议就是先维持长一点时间，可以好好的生活、上学，维持你的学业，维持脑部的健康、情绪的稳定。所以现在如果你刚才妈妈讲这个药，如果是单单吃这个药都可以维持这么稳定的情况，我们一般的医生我们都建议维持治疗，千万不要现在你是错散的时候来减药啊、停药。因为很多学生如果稳定下来，通常一段时间我们都不太放心太快的停药减药、
嗯、
因为有很多孩子、很多年轻人都会停药之后会复发，所以我们都、
嗯、
如果你是高二啊、高三，我们更加不会停药，因为你需要高考啊、
嗯、
进大学。
对对。
但是你初三的时候，我们都先看长一点时间，如果医生跟你们商量沟通，可以慢慢减药，这个时候才可以按照医生的吩咐减药。所以简单来讲、
嗯、
现在不要想去减药停药。
是的，很简单、啊、非常清楚。我刚才听到那个张姊妹的儿子跟廖医生的互动，当然了，我们听到他的声音都很健康，而且他也讲到学习啊各方面都挺好的，但是呢现在初中三年级也要面临这个考高中了，所以呢也是有压力的。那廖医生讲得非常清楚，不要停药，只要不影响你的身体健康，你继续的吃，等以后了，真的是到了高中一年级以后稳定下来的时候，再跟医生讨论吧。这个节骨眼就不要停药，好不好？
嗯、我相信很多专家都会建议不要停药，但是我大胆的给一个方案，一个条件，就是起码你要完成高中高考，进到大学才可以考虑减药、
哦、
停药。
是，
现在不这几年都不要停药。
是没问题的、嗯、吃这些药其实不一点都没问题的。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天都有不同的需要的时候都要吃药，所以希望这个张姊妹的儿子你能够接纳这个药物，然后呢让你的身体能够越来越健康，学业也是越来越好。因为时间到了，非常非常不好意思，只能跟你们谈到这。但是呢，也心里面真的是很沉重，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为年轻的孩子，为有需要的这些打电话来的弟兄姊妹，为他们守望跟祷告吧。好，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明天早上9:30到12:00，我素琴会接听你的电话。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
祷告。
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